我们上个礼拜呢谈到啊，什么是祷告？我们上个礼拜的祷告其实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啊。我们通常讲说，哦，祷告就是让耶稣来满足我现在的要求，或者说我有什么心愿要跟耶稣讲，让耶稣来成就啊。那我们上个礼拜讲到一个祷告最重要，什么是祷告？因为很多人当基督徒哦，可能对于什么是祷告呢，你问十个人可能有十个不同的答案。但我们上个礼拜讲得很清楚，祷告就是让耶稣进到我的心灵里面。那我觉得这个定义是非常怎么样，非常直接的。因为呢，我们祷告的事情可能就是从我们自己心里面所愿意的，自己所想的，那么你所看到的就是从你个人的角度去啊。好像我们小孩子跟爸爸说，哎，我要这个，哎，我要那个。你当父母你就知道，你不可能给小孩子大刀去玩，对不对？我们说小孩耍大刀那是非常危险的事情。所以有些时候呢，我们老是跟爸爸要一些我们不应该要的，起码时候未到。所以呢，我们的爸爸就会狠心不给你，但是我们小孩子就一直在哭啊，哦，为什么不给我，哦，所以在这种祷告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成熟的跟不成熟的人，你可以发现到他的眼界，他只有在这么小的时候，他只看到他愿意要的东西的时候，然后你不给他，然后他就开始哭，开始怨恨你，开始埋怨你。那有些时候我们祷告，我们当基督徒的时候，在我们还年幼无知的时候，我们也往往这样子来看待上帝，说上帝你不公平，你爱他你给他你不给我。那我们在这种情况之下，你会发现到那什么是祷告，原来是祷告，祷告是让上帝进到你里面去，让上帝进到你里面的意思就是说，你的心会跟上帝想的是 synchronize， 就让他怎么样，让他跟他同步。因为上帝他愿意来在你的心灵里面要制作你成为一个新的生命，让你成为一个新人，这个新人是按照耶稣基督的样式。所以祷告是什么，就是让耶稣来改变你。有些时候我们在为人家祷告，主啊，那个人欺负我，主个人那这个对我不公不义，主啊，那个人实在很讨厌，主啊，你改变他。哪晓得你一祷告，原来上帝他要派耶稣进到你里面来，他希望改变你，不是去改变人家。你也许会遭受很多不公平的对待，你也许觉得这个人实在是对我太不公不义的，上帝你要处罚他，你要打他屁股。结果没想到打你打了屁股是打你的屁股。为什么？原来上帝他更希望的是改变你啊。所以当你祷告的时候就说，主啊我不行，主啊我所祷告的事情你没有一样成就啊，显然我太悖逆了，哦，显然我看的跟你看的是不一样的。所以就是让耶稣进到你的里面说，哦哦，我懂了，哦，原来我小时候呢，我的范围就是那么一点点，我就是很怎么样，很自我中心的看到我看到的。那么就是我在看到的当中呢，没有给我就表示你不爱我，我们有很多的情绪这样发生的。但是当你祷告的时候，你说向上帝打开一点你的心，让上帝进来，记得吗？我们上次所讲的就是上帝在门外叩门啊，他要进到你里面啊，你愿意打开哦，他就进来了。感谢主，他主动，所以上帝要主动的进到你的心人。但是呢，他给你一个自由意志，你可以开门，你也可以不开门。你可以在任何的情况之下说，上帝，我对于这件事情，我对于这个人的人际关系，对我的爸爸妈妈，对我的配偶，对我的小孩，我的孙子，我在这些事情上如果跟他们有冲突的时候，我每一件事情我就开一点门，主啊你进来制作。还是你说不行啊，他坏啊，主啊你要处罚他啊，他怎样啊，他怎样啊，他怎样。还是你说，主啊我把我们的关系交给你，这叫做祷告。了解我的意思吗？你的祷告不是咒诅人家，你的祷告也不是说，哎，祝福我祝福我，不是。你的祷告说，心门打开，主你来制作主，让我越来越像你。这个就是我们上个礼拜讲的什么是祷告。那么我们今天要讲祷告时你的内心的态度是什么，你的态度是什么。我们有些时候祷告的态度，有些时候，哦，比上帝还厉害，指使上帝说你要做这个你要做这个。我们要太伟大了。 你会想到我们以前刚刚信耶稣的时候，有些时候 是对上帝命令了，说你一定要做这个，你不做这个太不公义了，主要你一定要做这个，你太不做这样太不像话了，你不是上帝。我们有些时候对上帝的了解明白，往往局限在我们的很私人空间的范围里面，我们没有国度观，我们没有跳起来到上帝的高度去看地上的事情，我们只看见我们自己，我们都很自私。所以我们今天要讲说，祷告时你的内心态度是什么？ What's your attitude? 我们的态度也就是我们的动机是什么？你的动机是什么？你的动机是合神心意的动机吧。我们在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我们的神吩咐我们，我们要成为一个和睦的人，我们是一个 peacemaker， 我们是使人和睦，自己也要是和睦。所以我们在人际关系当中所有的冲突，我们在面对这样的人际关系里面的紧张的时候，我们往往是他不对，他不对，他不义，他不好，他不够爱我，从来没有想到问题是出在你自己。这个就是我们人，不管你基督徒多久，刚刚信主的10年、20年、30年的基督徒，你跟我常常落入这种的小圈套当中，跳进去以后出不来。所以你的态度是什么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你还是在说都是他的错，都是他的错，都是他的错，都是别人的错，然后上帝在等着你说，原来我也有错。当你愿意讲说原来我有错的时候，你就进入到我们称之为 helpless， 无助的，无助，就是你这个人一点要救都没有，你没有办法改变别人，除非上帝介入，你也没有办法改变自己，除非上帝介入。上帝在门外叩门，就等着你说 I cannot do it，我没有办法再做了，主啊，我交给你了。哎，上帝就在等这句话。你就是要一个无助啊，我不能做啊，我也不能为人家代祷啊，我这个人际关系自己处理的乱七八糟。上帝说，哎，然后呢？然后呢？上帝，请你帮助我啊！上帝就在等这句话了，上帝就在等你无助的心态。实际上有一些的有一些的例子。第一个例子就是马可福音第二章，我们上个礼拜讲到，四个人抬着摊子，然后呢一看，耶稣面前一大堆人，哇，糟糕，挤不进去啊，怎么办？爬上屋顶，把屋顶拆了，四个人呢四个脚把这个摊子垂下了。哇，你看这个四个人有够厉害，非常有信心的。耶稣说，哦，耶稣没有责怪他们把房屋拆了，有没有看到？房主也没有说，哎，你怎么把我房屋拆了？没有，大家都来看耶稣在做什么。耶稣说，小子，你的信救了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人摊子躺在那里，他能够做啥？他也不能做啥。四个人很有信心把他垂下来，耶稣不是看见这四个人的信心，或者讲说不只是看到这四个人的信心，耶稣是看到那个无助的人望着耶稣，我不能做什么。耶稣没有ignore， 没有去忽视那个人，那个人就像眼神望着耶稣，就是说我无助了。他这个人或许以前好几次找人医治都没有成功，他带着一颗非常什么失望，他几乎要放弃的来找耶稣。可能这个放弃的这种意愿，他的四个朋友还厚着脸皮把他带来啊，他也没办法，他只好无助的望耶稣啊。可是你知道吗？就是因为他们厚着脸皮带着这个无助的摊子到耶稣面前，耶稣就算他是有信心了，耶稣就算他是你是无助的，你只有耶稣能够帮你，所以耶稣就医治他。耶稣说，你的罪赦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要看到你的心态是什么，无助啊。这个四个人其实从一个属灵的意义上来讲，那个四个人就是代祷者啊。什么叫代祷者？主啊，他这个人还在花天酒地，他这个人还在寻花问柳，他这个人还在罪恶当中。主啊，我们把他带过来，我把他带过来。 只要他有一天有一点点的像你一样，我说我没有办法，我现在这个毒瘾当中，我现在这个注射毒品当中，我在赌博当中，那个快乐当中，有一天良心自责，哎呀，只要他怎么遗忘耶稣，我告诉你，就是跟这里一样。我们代祷者就是把他厚的脸皮带到耶稣面前，就是你的工作，我的工作啊，你家里人还没信耶稣的，主啊，我把我家里人还没有信的丈夫带到你面前，主啊，你怜悯他，将悔改的心、赦罪的恩典赐给他。主啊，他现在还在赌博，主啊，他甚至有家暴，主啊，他甚至怎么样、怎么样、怎么样。我把他厚着脸皮带到你面前，主啊，求你来医治他，我无助啊。然后当这个人只要有一点点的无助，望着耶稣的时候，医治、改变就来了。所以第二点，无助的心态，你才会认真的祷告。我们有些时候啊，我想说，哎呀，我们今天刚好我们的唱诗唱到圣洁，你要恢复我身上的圣洁。可是你知道吗？往往我们在祷告的时候，我真的是不好意思，你知道，我们台湾话叫就拍死，这个我这么一个罪人来到上帝的面前，说上帝啊，你来祝福我，你来拯救我，然后你心里觉得，哎呀，我哪配啊？我简直是罪孽深重啊！我怎么够资格到上帝的面前？真不好意思啊！我们会自责，我们会问自己说，我很愿意像耶稣那么样子的圣洁，那么样的公义吗？热心的为上帝的旨意奔波吗？我告诉你，我没有，我很惭愧，我很自责，但我又厚着脸皮到上帝的面前来，这就叫无助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不管你现在心态怎么样，不管你现在的环境如何，你就是厚着脸皮到耶稣面前，主啊，我就是这么糟糕，我承认我罪，我承认我不行，请你帮助我。耶稣就在等你讲这句话。弟兄姐妹，不要怕，你现在是什么状况，你要到上帝面前说，我不能做什么，你帮助我，你改变我。当你这样子跟耶稣祷告的时候，你就是无助。我们往往被良心责备不够好，又害怕他审判，又不敢离开他，这是基督徒一般人的样子。就是在这种张力当中，耶稣要打破你的自欺。自欺什么？我信耶稣了，耶稣基督宝血洁净我了，但是我自己又在偷偷去犯罪，哎呀，就是在这边自责自怜当中，我怎么那么糟糕的时候呢？耶稣就把你强迫你说了，就让你怎么样，不好意思到上帝的面前来。就在这个张力当中，他就是要让你谦卑下来，也知道我、原来信了上帝之后呢，我还是不够圣洁。所以我们今天在唱恢复心中的圣洁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我不晓得你怎么想，我就想到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好像是一个常常做错事情，常常怎么打破家里面家具的小孩子，爸爸我错了，对不起。你又不能又舍不得离开，你是了爸爸的儿子了，然后你常常又做错事情，常常被爸爸挨骂挨骂挨打，我不知道有没有挨打了，应该是没有了，那么爱你的爸爸，但是你又不好意思离开，这就是你跟上帝之间的关系。但是怎么样，不管怎么样，你还是来找爸爸，爸爸我错了，请你帮助我。那这就是无助的。弟兄姐妹，你要认识到我们罪得到赦免，我们能够胜过罪的诱惑，我们的心灵能够得到更新，在恩典中长进，为人家代祷，为国家代祷。我告诉你，我们都是无能为力，我们就是因为这个无能为力，所以需要神的帮助。所以当你认识到我是无助的时候，是上帝的恩典跟能力覆庇我，我才能够做，我才能够改变。那这些能力是因为神的恩典，因为神垂听我的祷告，所以上帝做了。那弟兄姐妹，在我自己的父母，我信耶稣的时候，他们根本就说瞧不起我的信仰。我的爸爸妈妈连夜审讯，不让我睡觉，那你信这个洋教干什么了？你们老祖宗都不要了啊！你这个信洋教，你就配让你来美国这个读了两年书，你就信这个耶稣，你是信耶稣干什么？哎，弟兄姐妹，你要知道我在那个时候真的是疲劳轰炸，不让我睡觉。 哎，那个滋味可不好受啊，那个我永生难忘啊。我爸爸妈妈啊，连我哥哥三个人啊，在那边，主耶稣啊，我不能够。后来他们走了之后，我就做一个祷告，我说上帝 ，I can't do it。我说跟爸爸妈妈传福音，特别是第一代基督徒，那有多困难啊？他说我走的桥的比你走的路还多，我吃的盐比你吃的米还多的意思就是说，他的人生经验当中，他已经看破了这个所谓基督羊角啊。啊，弟兄姐妹，你怎么去跟他辩啊？你一点办法都没有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那个时候就祷告，我那个祷告是这样祷告的，我说对不起，阿爸天父，我为了爸爸妈妈的救赎，我交给你，我做儿子的没有办法，我又是一个最小的儿子，小儿子，跟爸爸妈妈讲救恩，爸妈会听啊？对，不太可能啊。我就跟上帝祷告说，请你派他们同样年龄的跟他们传福音，让他们信耶稣。那弟兄姐妹，这就是我的祷告。我说 I can't do it， 只有上帝可以做，我没有办法做。我可能在跟他见证耶稣基督怎样好怎样好的时候，他们会讥笑我，他们会来，我也不相信啊。你要知道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在这一代的中国人很麻烦啊。就10年以后，他们两个都信耶稣了。真的就是同年龄的人，跟他们同样背景的人，跟他们有同样抗日战争的哦，什么什么战争这个经历洗礼过的人，跟他们传福音哦，他信了，而且信得很自然。感谢赞美主，弟兄姐妹，这就是你我的无助啊，因为不是你做，是耶稣在做。耶稣在做，不是你做了，所以你的祷告就是要怎么样？要让耶稣基督买你的祷告，为什么？如果我们还是在命令，我们还是要求，耶稣才不会听你的。耶稣他有他自己的看见。啊，弟兄姐妹，什么时候你才能够变成无助的人呢？他的同在是跟心灵痛悔谦卑的人。然后我们每一个礼拜都会念以赛亚书57章第15节。然后我们一起来读哈，在你的第4点上面哈，以赛亚书57章15节，弟兄姐妹，我一起来来。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，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，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，要使谦卑的灵苏醒，也使痛悔的人心苏醒。那弟兄姐妹，这个就是一个我们祷告时心态的一个结论。我们的祷告就是我没有办法做，只要我谦卑来到你的面前，我把我爸爸妈妈信耶稣这件事情交在你手里，我真的没办法，我真的没办法，求你改变他。主啊，我们为他的救恩痛痛的向你来怎么样，向你来承认我的不足，求主你怜悯他们，我为他们的罪献上洁净的祷告，不是我能做，是你做。那弟兄姐妹，这叫做交托在耶稣的手上。你的态度就是无助，需要耶稣基督的帮助。这就是你我一个很重要的祷告时内心的态度。第一点就是无助，就是要谦卑，就是要痛悔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个就是要有信心嘞。所以我们在讲信心的时候，你要知道你要持定他所应许的，也就是说他有在他的圣经当中，他有应许的，他有应许我们很多东西。他说你们怎么样，你们寻找就寻见，你们要就给你，你们叩门就给你开门。所以耶稣基督他有很多很多宝贵的应许，他说你们怎么样，你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OK， 使你的罪得赦，就必领受所应许的圣灵。所以在圣灵里面，哦，主耶稣，我从你的名施洗了，啊，我的罪得到赦免了。下一步是什么？下一步就是领受圣灵啊。我们今天在基督教界里面很可惜，很多人他不知道他还可以领受圣灵，那圣灵是 free gift， 这圣灵是上帝要给你的，那上帝要给我的，上帝爱你，他要把圣灵那么好的东西要给你。他在路加福音11章里面讲了一个故事，他说在地上的爸爸妈妈都会给小孩子日常 这个饮用的食物，对不对？小孩子说，爸爸我要吃饼，哎，你会不会拿其他的东西来取代？不会把石头给小孩子吧？哦，小孩子要吃鸡蛋，你不会把一个靴子给他吧？因为靴子包起来好像一个蛋一样。哦，你要吃什么？他不会拿其他的东西给你的，他怎么？他会给你最好的。上帝最好给你的就是圣灵 ，the best， 最棒的食物。所以我们说，每天都要吃圣灵，吃圣灵是主啊！你现在圣灵浇灌下来，我要怎么样？今日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。今天我要领受圣灵的恩膏，天天都要给我们。那这个就是什么？他的应许，他 promise。所以因为应许的东西才成为你信心的根源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要持守到我们耶稣或者是在圣经旧约里面所讲的话，他的根据是在这个地方。所以我说呀，这是你给我的应许，所以我就有信心。如果上帝没讲话，你就没有信心，因为那是你自己的信心。上帝讲话才给你们，我们称之为在圣经里面的信心。那么信心的第一点要素就是要找耶稣帮忙。我们虽然带着一切的罪孽苦难，但这也是信心的表现。在约翰福音6章37节，那弟兄姐妹，在你第一点上面我们一起来读，来，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，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。然后弟兄姐妹，你就抓了这一句，上帝啊，我是你呼召的，上帝啊，我是属于你的人，虽然我罪孽深重，虽然我乱七八糟，我还厚着脸皮到你的面前，那这叫做信心啊。那就我的意思吗？啊，弟兄姐妹，耶稣基督讲了一个很棒的故事，他讲了一个故事叫做浪子回头。就我们以前都以为浪子回头是讲给那些从来没听过耶稣的，我告诉你不是的，浪子回头的故事是讲给那些不冷不热的基督徒。他有一天呢，他发现到他的小儿子呢离开了父家，带走了爸爸所有的祝福出去花天酒地，等到他通通花光了，又发现到他要去跟猪抢食物吃啊，还发现到我为什么那么苦啊，我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上面呢搞成这个样子，不如我回家吧。那弟兄姐妹，你说一般的家庭可能还会有爸爸说，你给我出去以后就不要再回来哦。那有些人说，哇，好糟糕，糟糕啊，我再回去就被痛打一顿了。但是呢，就是这个小儿子说，我要回去啊，我要回去。弟兄姐妹，这叫做信心，因为你会改变，上帝不会改变。我们会变，上帝不会改变。富人焉有忘记自己的婴孩，饥祸有，我们的神也永远不改变。啊，弟兄姐妹，这就是你站在耶稣一个给你的一个地位，他永不改变了，就是你要厚着脸皮。因为他这句话，你回到他身前，他就会像浪子回头那个爸爸，哦，儿子回来了，赶快啊，哦，黄袍加身啊，我们真的是，我们戏称为黄袍加身，把最好的袍子穿上去，把最好的鞋穿上去，还给他戴戒指，然后他的大儿子在旁边看得很生气啊，哦，你这个儿子，你这个儿子是什么儿子啊？你这个儿子都花天酒地，把你的东西都花掉了，我在你这边我都很乖啊，你为什么对他那么好？那弟兄姐妹，这就是上帝跟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，一个罪人悔改的时候，上帝非常 happy。 弟兄姐妹，什么时候你回头的时候，上帝很高兴，上帝高兴得不得了，他爱你到爱到这种地步啊，他就怕你不回头了。如果这个浪子说，哇，我继续我行我素啊，就走了，就离开了，这个爸爸等啊等啊，等到他死都等不到，就没有后续动作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在旷野中走久了都要想回家，我们在这个罪恶世间当中打滚了这么多，我们还是回到父神的怀抱吧，这叫做信心。那他因为 父神赐给耶稣的人必定到耶稣这里来，你一来了我就不会丢弃你，耶稣见到你残破不缺，他还是会收留你的啊，这是第一点信心。第二点，我刚刚也稍微提了，神对我们就好像母亲对婴孩，永远乐意的不分昼夜的来满足我们的需要。但你不要忘，你也要长大，我们不能老是当婴孩。嘿，我们在教会当中，你会看到一些人就像婴孩一样永远长不大，牧师师母都要把他抱过来，抱抱抱抱抱抱，乖乖乖乖乖乖，然后喂奶给他。我们在教会里面啊，我信耶稣快40年了，我们看多了，什么样的人都有，有些人需要特别关照一下，有些人不需要，有些人哭一次两次站起来他就很独立了，有些人不行，信主50-60年还是这样，没办法。这就是给牧师师母一个很严峻的挑战，就是有这样子的，然后你要去哇，主啊，你赶快让他长大。那弟兄姐妹，但是神就是这样，他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，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吗？既或有忘记的，我却不忘记你。那弟兄姐妹，这就是我们的上帝，伟大的上帝。你的无助加上信心，就是你祷告的态度。了解我的意思吗？弟兄姐妹，不管你现在的情况怎么样，你永远永远有机会重新再回到耶稣面前说，主啊，请你帮助我。你只要打开你的心一点点，耶稣就进来，他要帮助你。如果祷告以后我们信心有疑惑，有软弱，有摇动，你就再一次祷告啊，再一次求他啊。即使我们的不信，只要找到耶稣，就算是信赖他。我再讲一次，即使你当时满怀的怀疑，很软弱，你即使找到他祷告，没效，不要玩了。弟兄姐妹，不要这样想，再来呀，再来呀。弟兄姐妹，上帝也许就是给你看看，哦，你这是真心的吗？一次两次，我们在马可福音里面呢有一个故事，耶稣基督在登山变相完了以后，他下山了，门徒就围上来了，说，老师啊，我们这里有一个 case 啊，这个小孩子被哑巴鬼附着了，我怎么赶都赶不出来啊。然后呢，那个爸爸就跑过来说，耶稣啊，耶稣啊，请你帮助我，你的门徒没有办法，你一定可以啊。你知道有一次我去宣教，牧师牧师，你来赶快，你的学生没办法赶了，你来一定可以赶出来。哇，天哪，把那么大的压力压在我身上，我能吗？弟兄姐妹，我不行啊。如果那个时候说好，我来，这个小 case 算到什么？那弟兄姐妹，那就是靠我的能力了，那就不是无助了。你了解我的意思吗？但是呢，在这个地方，哑巴鬼的父亲他想说。我们一起看哦，在第四点，马可福音9:24，我们一起来读一次。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，我信，但我信不足，求主帮助。那个我信不足，它的原文是 unbelief， 那是我的不信啊，就是什么，就是我们中文翻译比较信心不足啊，真的是比较好听一点啊。它其实原文意思就是 I don't believe it，我没有办法相信啊，我的孩子已经被哑巴鬼附了这么久了，然后你的门徒也没有办法赶出来，你行吗？这是不是一个很正常的反应？是不是？你行吗？当然不行啊，但是我不行啊，我不 believe， 我不能够啊。就算是这个样子，你只要去找耶稣，就算你有信心了。了解我的意思吗？OK， 请大家跟我讲，我虽然不信，只要去找耶稣，也算是有信心。阿门。 了解我的意思吗？就是在马可福音那个可怜的那个孩子的爸爸，他为了要医好他的被哑巴鬼附着的儿子，你看看他找了多少人来帮他祷告，找了多少的医生要帮他治好这个病，他都没有看见，可能他的信心都已经失去了。然后听说耶稣可以医治，来找耶稣，找不到他的学生也赶不出去，然后耶稣终于从山上下来了。啊，弟兄姐妹，你要维持这样一个信心的热度还真的不容易耶。所以他这边只要我已经不信了，我信不下去了，但是你只要找耶稣就算是有信心。好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两个应用。第一个，我们以前的无助甚至冷战甚至冷淡，我们充满了忧虑和烦恼，我们怀疑上帝，这是在祷告生活当中的阻力。然而是上帝使我们的骄傲，我们的自高自大，我们的自怜要拿走。如今我们的无助就是承认自己无能，大家说，我的无助就是承认自己的无能。对，如果我们谦卑下来痛悔，我们需要万人的上帝进入到我的生活里面，这个就成为我的祷告原动力。就好像把婴孩把他自己放在母亲的怀里面，所以在你的心智当中，你的无助就好像让婴孩转回到妈妈的怀里，让妈妈来处理。了解我的意思吗？这就是你的无助。弟兄姐妹，在你祷告的时候，你可以说，上帝，我好像一个无助的婴孩，我只会哭只会闹，肚子饿了就哭，什么地方不舒服都是哭，尿哭湿了也是哭，但是主啊，你知道我哭什么意思，你就是我的怀中的母亲，你会好好的处理我的问题，主啊，我把你交给你，你来帮助我，你来帮助我，这就是无助的祷告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我们自己以为没有信心的祷告啊，以为我说啊，我们有些时候说，我以前啦，曾经有一些人他说他祷告了很久，某些事情都没成就。我居然跟他讲，哎，因为你以前祷告不够嘛，你以前都不祷告，现在临时抱佛脚。哦，现在不是叫临时抱佛脚，现在叫临时抱神腿啊。你以前都不祷告，哦，现在事情来了才知道。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是以一种很揶揄、很什么、很讽刺，而且怎么样、责备的口吻去跟他讲说，哎呀，你以前祷告不够。我现在想起来啊，其实不应该这样讲啊，弟兄姐妹，因为他是无助，我们以为我们祷告不够。是的，我们应该天天祷告，是的，我们应该这样的。但是你现在在跟他讲这些事情没有用了，他需要你的祷告的帮助。我们现在做牧师做久了，就发现到弟兄的软弱，你责备他没有用，他还是一样。我们现在在想，师母跟我们在想，你的软弱不管是什么，我们就跟你一起度过。你不会祷告，来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你不会处理，来，我们一起来处理。我就跟你一起处理，我来帮助你。我们只能帮助一段时间了，我们不能天天了。哎，有人说，哎，牧师，你天天跟我查经。我说，我的天哪，我的教会会有每个人跟我同样的要求，我不完蛋了吗？我没有办法，但是我可以陪你一段的时间。来，我们来祷告，来，我们来查经，来，我们来读神的话，陪你一起走，把你养成一个习惯。啊，弟兄姐妹，我祷告不够吗？爱心不够吗？哎，我不够虔诚吗？我不够圣洁吗？我怀疑了，我想放弃了，我真的走不下去了。怎么信耶稣之后呢？怎么有那么多问题？我的亲戚朋友都在反对我，我最亲爱的人跟我的最亲近的人，爸爸妈妈或者是你的配偶或者是你的儿子女儿，怎么还天天跟我反对，跟我唱反调？我不要信。你会这样子吗？啊，弟兄姐妹，只要你找耶稣，你很谦卑很诚实的跟他讲你的问题是什么。主啊，我爸爸妈妈他不信，还瞧不起你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，求你帮助他们，让他们信耶稣啊。我不行。 主啊，我配偶跟我的关系很糟糕，他常常迫害我，他常常呢，在话语当中贬损我。主啊，我把他交给你。当然，其实大部分的情况是上帝要改变你。我们在处理很多夫妻关系当中，我发现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看见。夫妻关系当中不好的往往是什么？往往两边都有错，对不对？我们通常夫妻关系吵架的时候，牧师你来批评你，你看他对不对？那另外一方面，你看他这样这样这样，哦，你看他那样那样那样。然后我跟师母在想说，你们两个都需要改变，那怎么办？哦，我们也不能说，哎，都是他的错，我要帮你打他，哦，帮你骂他，不是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看到就是说，上帝要借着你们的冲突要来改变，这就是上帝伟大的地方。他让你看见我们的渺小，他让你看见我们的无助，但是你只要持着一点点的信心，无论情况多糟糕，你来找耶稣，诚诚实实的，很谦卑的把你的问题向他敞开，就像你在祷告的时候，对于你的人际关系，每一个人际关系都可能就像一道门。我们有些人还很聪明的，耶稣这道门，这个跟他的关系你不要进来，我来自己处理，这是我的事情。我们要埋藏心中一块黑暗的角落，不让耶稣碰。我们很多人是这样，耶稣你不要管我，他骂我，他害我的，陷入自怜，哦，我好可怜哦，都是他害我的，都是他害我的，都是他害我的，耶稣你不要进来，哎，这叫自怜，你知道吗？你不愿意改善你的关系，你在享受你自己的自怜。哎，我们又分到有些人是这样的，我不要，我喜欢，我喜欢。我也是在某一个地方遇到一个姐妹，她的男朋友谈论婚嫁了，就被别人抢走了。四年之后，她还说：“哦，我是好坏，我怕我要结婚的对象被人家抢走了。”四年以后还是这样的。啊，弟兄姐妹，我说啊，说那就走出来嘛，我们再找嘛，天涯何处无？不能讲无芳草啊，他是这样。我说你就走出来嘛，那个已经过去了，那已经结婚了嘛。他说：“他在埋怨上帝，他在那个自怜的角落当中，不愿意让耶稣进来。”到弟兄姐妹，你在这个门内享受自怜，他不愿意把心门打开，所以他一直在陷在那个黑暗的角落里面，他出不来啊。我怎么拉都拉不出来啊！怎么办？我们可以说，砰砰砰砰砰，耶稣在门外叩门了、啊，他就是不让耶稣进来、啊，他还在那边。我也不知道后来怎么办，我们真的无助啊！我们为他代祷，我都不知道祷告什么。主啊，你可怜他，主啊，你帮助他，我们也没办法，你要拉拉不出来啊！啊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要讲的。你的态度就是主啊，我开门，我这张门开起来。在我们人生当中，因为很多道门，你是不是每一道门都给耶稣开？耶稣他要进来帮助你，改变你。最重要的祷告，耶稣他最想做的就是改变你。有很多的事情，他只要观念一改变，所有的伤害都没有。阿们，哎 ，so what？ 再找一个嘛。哦，我为什么每天都在愁眉苦脸呢？在埋怨上帝呢？埋怨那个她的闺蜜把她的男朋友抢走了？哦，好生气哦！喂，你生气这个干什么？你还有美好的未来呀、啊！她浪费了四年啊，她在四年当中都在那边处在很悲哀的当中。何必呢？我们旁边人看着说何必呢？可是他没有办法走出来，我说拉拉拉，他好辛苦啊！那弟兄姐妹，祷告的时候抓着耶稣，这就是信心。无助的是因为我不能，这就是我们祷告时内心的两个态度：无助加上信心。上帝要帮助你，上帝要改变你。上帝希望你变得越来越像耶稣，这就是他的目的。 这是他打从创造天地万物以来对他所有的儿女，他都希望每一个都是刚强的，每一个都是快乐的，每一个都是奔向上帝摆在他们身上的命定。我们做个祷告。主，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，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祷告的内心态度。主，你帮助我们祷告是要改变我们自己，我们自己不能做什么，但是我们相信耶稣能够改变。只要我心门打开，耶稣就愿意进来，耶稣爱我，耶稣要将那莫大的恩典，莫大的好的福气要赐给我。我相信，我更相信我们交给耶稣的事情，他会按照他的旨意成就，或许不是我想象的，但是耶稣一定垂听，他一定垂听我那像婴孩一般的无助的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求你在我们用无助的祷告交托给你的时候，求你濡养我们，像怀中的婴孩一样，我们吃饱了就睡着了，我们就交托了，我们相信上帝一定圆满的帮助我，也让我成长。谢谢主你的带领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，阿们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